首，我们一起唱309首，我们能不能把前边一圈都坐满了啊？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像是弟兄同居和睦，不是那么分散啊。133篇是整本圣经里边可能是最短的一章圣经，最短的只有3节，还有比这更短的吗？
还有，
没关系，
够短。我们一起看一下133篇好不好？还有比这更短的啊，咱们就从短的开始背起好不好？每次看到长的大家都怕。我记得有一次星期五的时候啊，本来我们想唱这首诗歌啊，是我点哪个，可能是我点，就是刚才这首诗歌，我们怎么唱也起来，就是唱不起来。我一想也是，如果弟兄不和睦不同居，怎么能把这首诗歌唱成功呢？呀，所以我就说我放下来，等以后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唱好诗篇第133篇，大卫的上行之诗。这首诗是每次以色列人他们一起从各地啊，向耶路撒冷这个高地，这个圣城啊，去那边朝拜的时候，去过节的时候，向上走，整个村子里边的人一群一群人就唱那种上行之诗。那大卫就说，你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其实这个真是不是从大卫的心里边说出来，这是从主的灵里边发出的一种感叹，是何等的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少年人，他耶稣说，良善的父，我怎么才能得到永生呢？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因为良善的只有神。因为这个良字和这个善字，就是好与善，这是神的特定的名字。只有从神出来的是好，叫做 good， 善啊，就是特别善良，其他的就没有。所以你看何等的善，就是说何等有神的性情在这边，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又何等的美。有些事情我们做很多是对的事情，在神眼中看为义啊，这件事情是做对了。有的眼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神不喜欢这件事情。但是你仔细看圣经里边，神为美的事情不是特别多。那美是好坏还是就是特别美，而让神觉得不是说做对了啊，你答对了，乃是 达到一个做到一定程度，神看了以后，神都笑了，神都高兴了，神都喜悦了。他说这是美的。你知道神创造的时候哈，每一样东西造出来都是美的。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的，管你是大眼睛双眼皮还是小眼睛单眼皮，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你，你在他的眼中是看为美的。但是我们这么美的一人加上罪在里边，还美不美？他就不美了，我们被罪玷污了。美的事情，你看这边就是一件。如果弟兄只是和睦的话，其实挺容易的。我还真很少见到弟兄吵起来了啊，这个不和睦了，谁跟谁吵起来。如果有的话，吵完了你第二次就只见过吵架中的一个人来了，另外一个人就不在了嘛啊。一次斗争路线，一次路线斗争，两次路线斗争啊，你就看很多人最后就大概吵了，就去别的地方吵了，就不到这儿来吵了。有些人老换教会，吵了遍了，最后自己在家里聚会，就这样。在家里呢，不是跟老婆吵，就是跟孩子吵。其实和睦啊，难，但是还不像同居那么难。这一同居的话，这是更难。这个人一到了一定程度哈，那个小儿子就会跟他父亲讲，你把我所有的都给我，我不跟哥哥住，我也不跟你住，我要出去。他做的是一件什么事？他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他爸没话讲，按照律法，他爸真的需要把他该得的分给他，然后他是成，他愿意去哪儿他去哪儿，他父亲只能看着这个儿子干对的事情走了，真的就走了。当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那如果再按照对的事情做的话，你给你的你已经花完了哈，你回来要给我当奴隶，那你就去住工棚打工算了。但是他父亲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他把他的外袍罩在他的身上，把自己的戒指拿下来给他戴，去宰一个肥牛犊，熬一同欢喜快乐，说我的儿子死而复活，那种爱真的是美，让你心融化。这就是神的性情，神的爱。所以我们弟兄同居是永远在一起，就是在基督里边这一个教会啊，我们必须是同居的。今天在我们这北美的教会很难做到这一点。你想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房子，连集体宿舍都不住了，除非那个大概房子或者住在 BV 还能有享受到那种同居的那种。我想李良和开心一定很回想他们在 BV 的那段生活啊，敲敲门，隔壁就那边那个香味就进来了，大家就到这边串个过一个楼道就来这边吃饭，真的有一种集体宿舍那种啊美的感觉啊。现在大家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哎呀，偶尔周间打一个电话都很难。我们一起啊，星期五见一面，星期日见一面啊，就是想吵呢咱们也不吵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同居，我没有同居。其实如果是在灵里边的话，教会绝对不是星期五的那两个半小时和星期日早上这两个半小时。教会应该是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话，我们应该永远都是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这么的善，这么的美呢？今天不解释什么是贵重的油，也不说什么是亚伦的头，也不学地理黑门的甘露或者是西山。总而言之，这都是好的事情啊。那甘露降在山上的话，它绝对是长东西啊。咱们不说这个，时间有限，咱们看最后一句。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命定的福，圣经当中说好多什么什么什么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有福了，定了的，命定的福，你夺不去的福，一个确定的福在那边。 还告诉你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就知道有多重要，弟兄和睦同居啊，同居和睦真的很重要。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把每一个弟兄包括姊妹在内啊，看作自己的骨肉，看作自己的啊掌中的宝贝。如果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切彼此相爱啊。然后这次读经的时候，我就看到主耶稣啊，他在约翰福音啊第十三章那边啊，讲到主耶稣临走以前在地上所吃的最后一顿饭。哎呀，吃最后一顿饭啊，还要谦卑的为他的门徒洗脚，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很清楚。那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他为什么这样谦卑的给门徒来洗脚。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你看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已经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他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亲自的，不是用话呀，他不是在那边，他是先要表演，先要做一个示范，让知道什么是被脚，什么是谦卑，什么是彼此相爱。你看他就从席中吃着吃着饭，他从席里边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到盆里。倒水的时候门徒也没过去啊，都看着他，说主耶稣干嘛要脱衣服，不知道吃着吃着饭是热了还是怎么样，要脱衣服，脱了个光膀子啊，脱得像一个奴隶一样，像一个仆人一样，然后还把腰系上，然后去倒水，门徒都看着，没有一个说哎呀您这腰哈，我去给您倒水，没有说，全是看着他。然后主耶稣就把这个水倒完了，放在第一个门徒，第一个门徒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很可能就是犹大，因为大家那时候都在抢着跟主坐嘛，如果主桌子中间的话，那抢赢了的啊，那几个大门徒啊，被主爱的都坐在主旁边，那主一定是给远的那个门徒先洗脚，真是谦卑的在那边，是蹲下来还是跪下来，总而言之脚是最低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我这样行，就我这样做，你们明白吗？第十二节说：“你们明白吗？你们如果称呼我是夫子，称呼我主的话，你们说的不错。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称呼主耶稣啊，主。祷告一次的话，我如果把这个主啊、主啊、主啊剪出来的话，占祷告整个祷告词的一半儿，就是每句话都是主啊、主啊。他真的，我们叫他主，我们称他为主。”那主耶稣说你们称的是，的确是，你叫我夫子也好，叫我主也好，你们叫的不错。但是如果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这样洗脚。我给你们做了这样的榜样，照着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如果是夫子，他叫你这样去做的话，你就只能这样去做。你的老师说今天把这作业抄一百遍，你不能跟他说这抄一百遍对手的关节不好，或者说晚上睡不了觉，第二天我不能上学，你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去做，你只能去做。如果他是主的话，但是主呢在这边还真好，他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的话有权柄你必须要这样做，他是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个事情是你们知道的，你们若是这样去行，你们就有福了啊，又是一个福在这边。你们若是彼此去行的话，就有福了。就在当中，弟兄彼此相爱，不是说我哪天在你 端一锅红烧肉去。那个世人也是这样彼此相爱。我们以前住一个小四合院，我们这四家邻居真的是彼此相爱，谁家吃好东西的话都分一点，因为你也藏不住嘛。但是你们家老飘香的话，别人哎，所以我们有什么东西就大家吃饭的时候都送一小碟儿去，人家也送回来，因为有的时候还在院子里吃饭。那其实世人也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弟兄之间，我说到这个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同居的时候哈，还有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这样？那主耶稣说，你如果身上都洗干净了，最后脚一洗，你这个整个人都是干净的。我们常说，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哪总是脏来脏去的，因为我们这个脚啊，在世界上总是行来行去的。你不管是时间服侍不服侍，还是全时间服侍，你总是在这地上走，我们的脚这世界相连的，它就会沾染上一些习气，一些罪恶，一些不属于主的那些肮脏的东西就沾在我们的脚上。可沾在脚上我们谁都看不见，沾在脚上看不见，有人到我们家老想脱鞋，我说你别脱鞋，为什么？你们家地这么干净，我给你踩脏了。我说我不知道你那脚有多干净，你脱了鞋你要给我踩脏了怎么办？我觉得你那鞋还挺干净，是吧？因为我们谁也看不见自己的脚，尤其是这个到一定程度像我这样很难看到自己的脚尖啊。你站起来的话看的是个肚子。这是说我们肉体的身量长大了以后我们看不见啊。有个笑话嘛，那个他先生站在秤上说，哎哈尼，叫他老婆说，你看看我现在几斤了。他老婆说，你们不用看。他说不是看，我是看不见啊，他是看不见，他那肚子在那，他看不见下边那个秤。我们这属灵的人呐，在教会里混多少年以后，哎，真的是庞大，上边就长啊，长到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脚，总觉得自己的脚清香可爱啊，干净。我们看不见，但是别人看得见。你走的时候，你那俩黑脚啊，人家从你后边看，从你前边看，从你侧边看，现在大家都在看脚，全看得清清楚楚，脏，咱不说。说哎呀，这家伙早还大声讲话呢，脚这么脏啊，就是心里边不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弟兄当做弟兄，我们不说。然后别最好就是我脚脏你也别说，这是一个默契啊，咱们谁也别揭谁的短儿。哎呀，真是有，要是有一个弟兄啊说了，说你这个脚太脏了，你需要去洗一洗。他还说这是爱心里讲诚实话，没看见自己脚脏，然后呢，去指责别人的脏，那个不是耶稣所做的。主耶稣那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门徒们，你们自己看看哈，你们跪着的、趴着的、坐着的，你们看看你们的脚啊，全都去洗一下，有水，真的有水，你知道为什么有水？为他们预备宴席那个地方的那个仆人呐，那天就是去打水的啊。他派彼得和约翰进城说，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拿着一瓶水迎面走来，你就跟着他去，到他们家就跟他主人说，哎，我们夫子要过节，你给我预备的地方在哪儿？那人必说在楼上。事情这么巧，就那一瓶水我估计就是放在楼上了。主耶稣都知道要有一瓶水是为了要洗脚的，但是主连话都没有讲，变成一个洗脚者哈、啊！你们回到中国去，有揉脚的、洗脚的各种脚垫哈、啊。哎呀，我们看不起那个洗脚的，是被洗脚的人哈、啊，他们。但主耶稣跪在我们面前，谦卑的像一个奴隶一样给我们洗脚。你知道能够像彼得他就挣扎了，他说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啊，真有人让你洗脚的话你还不肯洗，要有一个弟兄说你脚脏我给你洗一下，咱们还客气呢。哎呀，推推让让，就那盆水洒了，是吧？顶多是弄一大堆洗脚水。我们 被洗脚，被弟兄洗脚也是一个谦卑，洗别人的脚更是一个谦卑，彼此洗脚就是谦卑。这是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在那里就有福。那我就常常讲，我在这边聚会这么多年了哈，除了我骂别人，常常就弟兄之间吵来吵去的，真的有时候希望说哪个弟兄，我想问哪个弟兄说，你看看我脚脏不脏啊？我需要不需要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啊？有时候出口，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说不出口，是觉得弟兄不够亲呢，还是自己有一个放不下的一个骄傲和面子在这边？我在神面前问说可不可以？所以我今天拿这个题目来与大家分享，我是希望能够。如果有机会我给你们洗脚，看到你们脚脏的话，我真的愿意洗啊！彼此在爱里边讲诚实话，还要做爱心里边的事情，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教会像这样每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一次的交通聚会，其他教会很少啊，因为我们的确把每一个弟兄当成弟兄。这个麦克风是可以随便传的，有的教会说这麦克风这是啊，这可是权柄啊，你要说错了怎么办？但我们实在是信任每个弟兄，我们把弟兄当作弟兄。你有分享的话，你有建议的话，你有好的见证的，我们就在主面前一起分享。如果看到弟兄有错误的话，如果看到我有错的话，我们就彼此来扶持，彼此来把它洗干净，这是一个主的爱。我记得每年年初的时候哈，都有一些弟兄啊一起说今年的交通怎么样，我们今年有没有什么意向，有没有什么方向，什么负担啊，都有几个人一起交通。我常常想说，新年已经过了，都大半年都过完了，我们今年初所定的那个方向，我们到现在有没有实行？我如果今年得救，明年得救，到现在得救二十几年了，我想十年前或去年和今年相比，昨天和今天相比，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你看我们这些小孩儿哈，我就看这些孩子，他一天一天的长，一天一天的长。现在志刚小女儿在这边，你看你那俩孩子坐在那儿高高兴兴，以前是儿子在叽哇哇在那儿叫。他现在像个人似的，他坐在那儿，真的就小男士他坐在那儿。那姐姐就更懂了，因为姐姐她我们一起敬拜主，她是长大了，一个孩子他就有长大了的生命。你看啊，小的时候我们吃父母做的饭的时候，张开嘴吃一口母亲亲自送到嘴里的饭，那是给母亲面子，会被夸的，哎呀真高，哎呀真棒，好儿子吃了我一口饭啊，这个是会被夸的。哎呀，这讨母亲欢喜真是容易啊。那神也是这样，一口一口的喂我们，我们请福音朋友来吃饭，哎呀那个难呐，他给你脸让你去请他，他来你们家吃饭，我来你教会吃饭，哎我们谢感谢主来了，真的是为他，我们就是这样了，真是这样。我们自己父母这样把我们长大，但是你救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需要帮着摆椅子了，需要帮着刷碗了哈。这个菜不够了的话，我少吃一点。然后你过一年的话，你说我可能得带一个我的剩菜嘛，对吧？我上次没吃完还这么多，也挺好的，就把剩菜带来。你再过了一年的话，你说剩菜不能拿去，你就炒一个新的菜。那人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在生命里的长进，如果今年和去年，去年和昨年还是一样的话，除非是主生命在你里边被你所埋持了，这东西不长了，或者就是主的恩典不够，要不是我们不好就是主不好。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埋怨别人的话，那我们就常常埋怨主啊。你看有好多人在圣经里都埋怨主啊，主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什么你咋早来呀、啊、你 你早来我就不是这样了，我们都埋怨主，其实不是主的问题。还有一件美景，我们想到说玛利亚自己的一瓶香膏啊，完全的浇在主的身上，主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就想说，为什么主称他是一件美事，而不是像亚伯拉罕献他儿子那样？你知道亚伯拉罕献他儿子，如果亚伯拉罕也有一瓶香膏的话，也是他最喜欢的香膏，或者他老婆的香膏，然后主问说，你是要给我那瓶香膏呢，还是要把你独生爱子，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这个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想都不想，香膏，就是香膏，玉瓶什么都好，全我给你打碎，到哪儿都行，这儿子不能动。那玛利亚是没儿子啊，他只有香膏。亚伯拉罕是有儿子，亚伯拉罕听到神向他要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再问为什么，其他成不成，以实玛利成不成，我把我老婆加上以实玛利都献在祭坛上给你，他都没有问，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啊，到那个祭坛的地方，就想说祭坛到底是什么地方，让他这十几岁的儿子背着柴，就是背着烧他的柴，到那个祭坛那边，让说儿子捡石头，儿子就帮着捡石头，垒了一个祭坛出来，儿子马柴，儿子就把柴马上，儿子跳上去，儿子就跳上去，儿子把手伸过来，儿子把手伸过来，把儿子绑上，儿子闭眼，爸拿刀了啊，真不容易。我不能想象，我想象不出来。但是神没有说亚伯拉罕做的是件美事，神说亚伯拉罕是做的一件义事。你信，你不吝惜，你不吝惜，所以我称你为义。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你最喜欢的是你的女儿，我知道。你来美国为什么？咱们凭什么受这苦来美国？是为了咱们的孩子。你也是，这俩孩子就是咱们的爷，虽然他是儿子，是咱们的爷，对吧？他掌管我们，他是孩子这个东西，香膏都可以。如果主还要寡妇的两个小钱，那我就我当寡妇，我不当，我就谁都愿意说自己是寡妇。其实咱们在装面装寡妇，其实咱们不是寡妇，主让我们是大户人家。然后我们总说，我只是个寡妇，还把小钱放在那儿等着主表扬咱们。你放俩小钱，主不会表扬，因为主知道你不是一个穷寡妇，因为主把一切的丰盛全给你，他把自己都给你了。说错话了，这灵智，说错话就想。对不起，哎呀，是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祭坛上，祭坛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神。你像今天我看饼杯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说啊，不认识主的人说什么东西啊，就是四个塑料轮子，然后那个木头还不是真木头，是 particle board， 上面贴着像木头的纸啊。铝盘子长得像金盘子，塑料杯还不是什么杯，说是酒不是酒，是葡萄汁。然后另外那个杯子还挺丑的，上面好多刻度，哎呀，吝惜的那么刻度放在那儿。然后说这是主的圣餐，那个饼啊，每个人都加一个小渣在那边吃，还来不是个一粒麦子都不够在那边省着吃。如果你看这些，你说怎么这么寒酸呢？可是如果你在灵里边看这个桌子的话，这实在是神的一个祭坛，就像亚伯拉罕献那个以撒那样一个石头的祭坛。父神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放在这边说可以吃可以喝。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神圣的话，我们肯不肯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孩子绑在这个祭坛上不可以动，这是神圣，若敬畏神的心。我看这些事情哈，我们说有一个见证在这边，我们的见证是坐在世人面前的。有星期五晚上我们在一起，这个吃完饭的时候一起敬拜神，不是说在这边 K 歌哈，别人说来 K 歌你知道吧， 点啊，133首啊，这就得老老实实唱，他也不唱，就让你们给我唱，他要听啊。就像那个丢一个 quarter 进去，那里边好多东西在那转，他想听这个啊，133啊，他又听一遍147，他就选这个部分，不是选歌，是我们在这边敬拜神。那可能有人来，他是觉得这个气氛很好，很像家里，菜也做得很好，你们吃完菜还带我去买菜，这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的那个见证在哪里啊？我们真的是要让人看到说有一群人是在这边真心的敬拜神的，比如说全家老小在这边敬拜神的。我们的家昨天我们家开了一个那个Drawer， 因为我那个小外甥女儿要不是要生小孩要结婚嘛，大家都去送礼，人家送她一个杯子，上面写我和我家是要侍奉耶和华的，那全家侍奉耶和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父亲侍奉耶和华，真心敬拜，然后妈妈呢要带着孩子在那边跑啊，有的时候我们父母都在这边真心敬拜，孩子在那边搅扰别人的话，别人不能真心敬拜。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太容易，可是我每次看的时候哈，我就在主面前想，我说哎呀，这个弟兄祷告声音小，可是这边有好几个小孩在这边吵，可主耶稣说不要让这些孩子离开我，把他们带过来。不是有一个故事吗？一大群女人妇女带了一群孩子要到主耶稣面前，门徒啊就像我这种自称为门徒的，其实是假门徒的人，就说说吵什么呢，这整那么多孩子出去，把这个孩子了，小孩子了懂什么懂，全给赶走了。然后主耶稣就给气愤，你说主耶稣生口也不多，你看主什么时候发怒过一次？在圣殿里边真急了，推桌子，哇全推，不是拍桌子是推桌子啊，然后拿鞭子抽，把那些牛羊都抽，真急了，说这个神的殿怎么变成牛羊鸽子的声音，没有敬拜的声音，全是世界上的声音，让主生气。还有一个就是阻挡这些小孩子或者想要到主面前来的人，阻挡这些人想他门徒办的事儿，主生气。主那天跟门徒急了，圣经上说主就生气了，说让他们过来，这是属于我的，你们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啊！奥巴主耶稣就给孩子祝福。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小孩子吵啊闹的时候，我说这怎么办啊，这主都让他来了，咱们就忍吧，然后就互相忍着。还有一次主说那个主进的时候，大家说何塞纳何塞纳，说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利赛人不喜欢，撒都该人文士也不喜欢，说跟主说你听见没有，这些人都说什么话了，怎么说这种话，你也不是这个奉主名来的，你也不是何塞纳。主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说的话，石头必起来赞美，必从吃奶的婴儿口中发出赞美的声音。所以我们每次拨饼的时候，小孩叫的时候，我说感谢主啊，吃奶的时候，这那个你的大女儿一叫，我说这一定是在赞美主，她不会唱嘛，她只能啊叫一声，这是赞美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小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如果偏往这边靠的话，的确是在赞美主，我们心里边也满意。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是想来赞美主，孩子不是要到主面前，孩子说我要去，他要出去，他是我不要到主面前来，我不要在祭坛上，这捆在这边实在太累了。哎呀，我记得那时候你甭说常见哈，咱们每个人都是，我忘了我女儿以前什么样了，我说说别人，我女儿我旁边长大的，那时候就坐好，现在是聚会啊，要梳得整整齐齐，穿好坐啊，哭的时候就拎，哭完了再带回来。哎，有小这个孩子，这个比小狗容易多了，如果狗你能说 sit 他能 sit， 孩子让他 sit 半个小时绝对没问题，好好训练他可以。我记得那时候 Joseph 坐在你旁边，你祷告的时候多进入状况啊，说的是啊，这大声赞美祷告啊，大声赞美祷告。你儿子在你旁边，就你怎么祷告，他就这样弄啊，就你说一句，他就重复一句，但是一点声都没有，你不知道。我别人都看着，哎呀，我说看着小儿子站在爸爸，他做各种各样的怪脸。说今天 Joseph 老老实实坐在这边，他孩子长大了，这孩子里面有一个生命，他知道他要敬拜了，所以 我真的有一个信心，我们这些个满地打滚的小孩哈，这些跑来跑去，有一天你那两个说不定还有要当祭司的，还要去。我们在神里边，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啊。我们这些产业啊，以撒是我们所爱的，是我们的香膏也好，我们的什么也好，这些都我们真得献到神的面前，说主，我献到你的面前。那主说，你要献在我的面前的话，我让你把它捆上，放在这柴上，可不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真得训练一下自己的小孩，这个献上真的是爱，是在主里边的爱。父亲叫儿子，儿子叫父亲，在世间是儿子。主耶稣说，你们再不要彼此称地上任何人父，我是你，就是我父神是你们唯一的父。所以你看，我们在主里边，孩子也好，父亲也好，我们都彼此是弟兄，我们都彼此是兄弟。父亲跟孩子和睦同居，在一个家里边，这个是和睦同居，也是一个和睦，也是一个同居。我们的姊妹也是弟兄，我们能不能彼此洗脚和睦？不是和和睦睦，是真的是洗脚，是把自己捆上，是一个 discipline， 有一个捆绑在这边，是服在主大能的手下，否则的话就乱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法不一样，爱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对脚的干净和不干净的那个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这样就乱了。如果都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把弟兄姊妹都带到祭坛上，我们常常说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当作活祭。主没有要我们的香膏，主也没有要我们的小钱，主要的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彼此的相信我们是弟兄啊。如果说错了话，说的难听一点，你看是不是在主的爱里边说的诚实话？我想互相包容，好都没有问题。我们愿意把自己看见弟兄脚上的灰哈，掉在脚上的脏，告诉弟兄一起洗的话，真的是一件美和善的事，有一个命定为我们预备。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啊，我没占太多的，我下次一定改正。如果有交通的话，听说那个伯母受洗了，然后又要回国了，如果您有一些话要跟我们分享，有一些见证的话。
我是8月16号在湖边教会受的洗，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就把我受洗心里怎么想的、怎么信主的这个过程给大家，就讲一讲我的体，讲的不好，我想神也会原谅我。我刚才看了，我记不住，激动了更好忘。这个我信主呢，是在我姐姐和儿子他们的影响下，我又看了那个游子云的书，逐渐还有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是有神是在的。是我姐姐07年的2月份到美国来探亲，她接受了福音。他同时呢，托人又给我带了一本圣经。有人在这个回合肥回大陆去，传福音，给我带了一本圣经。我当时呢就是应付差事似的，我就翻了翻，我也没放在心上，而且我看呢我也不懂。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根本就没把它放在心上。翻了几页，我看 一点不知这么说的乱七八糟什么事情，我就把它放那里了。放那里了以后呢，我姐姐又打电话给我说，嗯，确实是有神的，你信不错。我自己我就讲，那么多科学家讲了这么多科学道理，你怎么到那地方就信神了呢？我感到想不通。他说越是科学家越是学到最后越是反而觉得神是存在的，我还是想不通，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我自己想，我受共产党的教育都几十年了，我已今年虚岁60岁了，天天都是神啊佛啊又是鬼啊，这我统统是不相信的，我根本不觉得有这些东西存在。但是呢，讲实在话，我又有时候自己静静一个人，有时候没有什么，我有时候思考一些东西，我又觉得很困惑。我困惑了有一些什么事情呢？有几样事情我印象很深。一样事情呢，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到家后院上厕所，我走几步啊，快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啊，那是大家公用的厕所，可能在国内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很脏，有很多苍蝇，也有很多壁虎。我那时候就听说那个壁虎的尾巴会掉下来的，它会保护自己。我也不知道，我在进厕所门几步远的时候，因为我就感觉到好像我到进门口肯定有壁虎尾巴会掉到我头顶上，我就这样有这么个想法，我不知道这个想法从哪冒出来的。我也继续往前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几步也四五步远，就有一个尾巴就掉到我这个头顶上，赶快把它打掉，我害怕钻到我耳朵里，人家传说这尾巴穿到耳朵里人就会死了。我就是十几岁就有这么个预感。还有最近两三年，我快退休之前啊，我们单位里开会结束以后，从6楼往4楼下，到了4楼的时候，走在我前面一个小姑娘，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她的父母也和我们是同事，叫杨洋。我走在这个楼梯大概一共有十几节，我走在中间，她在我前面两三步远。我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影像样的，就是感觉到她会双膝跪倒，双手扶地，像好像在磕头那个形象。我当时就想，哟，我离他这么近，我离他有一步远，我不要他怀疑是我推他，那我怕他怀疑我，我就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我就讲，我离他远一点，不要怀疑是他的，他栽到了。就在这想的时候，他就又往后退了那么一步远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双手扶地，双膝跪倒，就栽到了。我当时我就想，我想洋洋啊，你怎么栽到了？你为什么会栽到？我不知道啊，他说，我想洋洋，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就你栽到纸签的几秒钟，我看到你栽到了，我还往后缩了一下。他啊，真的？我讲是的。我说回去跟我爱人也讲，跟张烈的爸爸也讲，不会吧？我讲确实是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就讲给儿子听，啊，你不要信这些什么灵邪灵子，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说啊。以前我是神啊灵啊佛呀什么我都不信，但是呢，我到了这里以后，听你们讲了，看了那个刘子英的书以后，我反过来一想这些事啊，我倒觉得我觉得应该有神了，就是让我知道这个预感，这个事情发生的事情，不管是谁告诉我的，他就是灵，他是鬼，有鬼他就有神，有灵他应该有神，我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抱着这番呢，我想是可能有神在，我自己在给我自己在这样的，我姐姐跟我讲我都不信，但是呢这样通过这个我自己想呢，我想可能有，那就是神告诉我的，还是灵告诉我的，还是鬼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不管是神也好，是灵也好，还是神也好，如果是灵，他也有灵就有神，有鬼他也应该有神，所以我就开始相信神了。然后我又仔细地往回想了一些事情，想了一些，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有在我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止一次碰到 碰到这样什么事情呢？就是人家问我，哎，我问你，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说，我想了想，那肯定是先有鸡，不然蛋从哪来的呢？他又问我，那这个蛋又是从哪来的？那也是鸡生的呀。对呀，我说这个鸡还是先有蛋呢？我搞不清楚，我不知从哪来的，我也很困惑。反正我就是讲，我不知讲的对不，大家也别笑我。反正我就这么想，我就实实在在的说。然后呢，还有很多事情让我很困惑的，什么事情呢？我弟弟，我也写在这个，我在这个教会里写的这个见证这个册子里了。我弟弟他开了个小超市，他喂了一条小狗，一条小金巴狗这么大。他很那个，这个小狗啊很聪明。他聪明到什么情况呢？他要喝水。以前呢，他给了一个塑料碗，就这么大。他要喝水的时候，他把那个碗衔到你面前，对你面前一放，哦，他家人知道他要喝水了。后来那个碗呢，塑料碗坏了，他家里人又给他换了一个那个搪瓷碗。他要喝水，他在那个地上，他用那个爪子，他衔不动了，那个搪瓷碗重，他就不大打那个碗，那碗响了，家里人就知道，哦，他要喝水了，就给他喝水。后来那个搪瓷碗也漏了，他又换了个破脚盆。破脚盆给他喝水，他也掀不动了，他也打不动了，坐那地方叫，汪汪，他叫，他家人知道，哦，他恐怕要喝水了，就看看谁要喝水了，他就聪明到这样程度。还最后有就是后来有一次呢，到冬天了，天冷下雪冻，他放自来水给他喝，他叫，给他了他不喝，他还叫。后来他家人想，这怎么给了水不喝呢？是不是嫌冷啊，嫌凉啊？哟，赶快去舀了一点水的那个水壶，炉子上的水壶，给他倒了一点温水，他呼噜咕嘟咕嘟，他又喝掉了。所以我就讲，这个小狗都这么聪明呢、啊，给他，这怎么会这么聪明？上帝造的这真是妙不可言。最关键的是，我感觉到这个困惑啊，开始迷惑不解，我自己也觉得很奇妙的地方是，他头一次当妈妈，就养了八只小狗。这个八只小狗，他自己就这么大一点点，八只小狗，我当时我就觉得啊很奇怪，他给他舔得干干净净，屎啊尿啊脐带啊血，那真是锃光泛亮那个小狗身上。然后呢，这八只小狗我担心它活，但是呢，他给他喂得很好，每一个都长得那个肚子圆鼓鼓的，像个小西瓜一样的那个胖嘟嘟的。我到我弟那去给他帮忙，他这个小狗聪明，他看我去了以后，他要吃了。他两个爪子推你，哇哇！我讲这干什么啊？他讲他要吃，他饿了。哦，我讲我赶快就给他搞饭。他因为有小狗嘛，我想给他吃好一点，就用鸡肝、猪肝剁碎了熬汤，然后给他一碗饭。那个碗大，不是我们这样的碗，它是那种大的那种，我们大陆上用的以前穷的时候用的那种大碗。我用给他盛一碗饭。他过个十几分钟又来了，哇哇啊！我说你又饿了，我又给他。成本是最后到小狗长大的时候，上午给我讲，我今天给你吃饱吃够，我到底看看你能吃多少。然后上午四碗饭，下午四碗饭，他一天吃了八碗饭。他八碗饭就很快，我就迷惑在什么地方，他要养这个孩子，所以他要吃八碗饭。但是他怎么会把这八碗饭用这个速度变成了奶，养了他这八个小狗？我就迷惑在这，多奇妙啊！这市场生产的是哪这么快啊？就把你的饭菜就变成了养小狗的雪白的奶，那个奶我试试，我想看到底是奶好不好。我一挤，那个奶雪白的，很稠的那个奶真好。八个小狗这时候抱走了以后，他也不吃八碗饭了，他一天一碗饭都不吃，他就这样。所以我奇妙，我感到奇妙的地方啊，这个好像是一般的人造不出来这个工厂。这个工厂，有时候我跟我老公还讲，电视上在放。说，今天要吃绿色的蔬菜，明天要吃黄色的，人的营养圈。我就跟我老公，我讲人真奇怪，今天吃绿色的，明天吃黄色的，后天又吃黑色的，到最后都变成了血，都变成了红色的，这怎么变的？不知道，他讲不知道。我讲就是，我就感到很奇怪。当时我也没有信神，我也不理解，所以我就讲这个意思呢，我就说。以前我不信神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有很多问题，很困惑。后来经过这个到了美国以后啊，他们跟我说，你看， 新约，你不要看旧约，旧约你不懂，你不容易懂，你看新约。我姐姐呢就说，你先看游子吟，你看了游子吟你就明白了。好了，我就先看游子吟。我看了游子吟过以后啊，我确实很震撼，这里边讲了很多的我原来很困惑的东西，我得到，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我觉得了，我明白了，我觉得我清醒了，我知道了，我好像是一下子就恍然大悟，原来是神造的，我也感觉是神，否则的话怎么会这么神奇，这么奇妙的东西怎么会就出来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我经常以前虽然不信神，但是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很奇妙。我读了游子吟，儿子呢又叫我读那个圣经，读新约，读读着，我觉得以前我在国内翻几页我就很烦，我就把它丢在一边再也不看了，读了。但是我有了这个体会以后啊，我读了游子吟我就感觉棒了，我觉得他讲的啊和我想的很多事情是这个讲的太一样了，我这么想他也这么讲，我觉得他就是讲我心里的话，心里的感受。然后我又再读读圣经呢，我觉得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读的很有兴趣，很想探究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然后读读后边呢，读的新约，读到后边读的都是一些，就是我又觉得迷惑了，又不太想理解了，我又把它放一放，我又读了一遍游子吟，然后我再回头来再读读圣经，我觉得感受又不一样了，又是一种又是一种很那个很觉得很能读得进去，而且呢很相信，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体会又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普遍教会的那个很多姊妹呢也很热心，他们经常到我住在我女家，他们就到我家和我一起读。本来呢我读的是一知半解，他们又跟我讲，又和我讲解，我就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所以我越来呢越感受到这个神的存在，神的这个眷顾。还有呢我到了美国，虽然时间不长，儿子他们搬新家，缺这个少那个，我心里想，我也没跟他们讲，我知道他们很忙，我呢也不知道店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东西在哪买，我也不会讲英语，我想哎呦，这么这个日子过的哪有我在国内好啊，钟就摆在地下，想钉个钉找块石头吧也都找不到，这个也没有小锤子，也没有，我讲到石头找到院子里找个砖头来钉钉，把钟挂上，钟不能老摆在地下，对的，找不到，哎呦，那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外甥女呢，我到外甥女那去，我外甥女就喜欢带，她喜欢逛那个亚历山，那个，我就想，哎呦，也不知可有，讲了这样的事情呢，哎，就有一个，他是他们搬家呢，也有原来有个吃饭桌，后来呢，吃饭桌可能在那边有虫子，有那个什么蟑螂。一踩里头都啪不大响，就丢掉，不要了。他们又没时间买，我们吃饭呢就在那个书纸箱子里放的是书，书上面放一块板，他姐姐给他一个画，放一块板就坐在地下吃。哎呦，我就想这怎么搞啊，这个太那个，我当然有个小凳子就好了。哎呦，再逛一下噻，哎又碰到一个小凳子，都很那个。他们呢也是就是刚过日子，大家都经验过很难。出了一个几个吃饭碗，就是这么小的碟子，然后就这么大的盘子，我这怎么又没有桌子放，这怎么搞呢？我要有那样的浅浅的小盘子，中号的，能放个几样菜，又有点小汤是最好的。啊，一逛下来啥又有了，我每次都是我想要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了，我想要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了。因为我在想，我在教会里，那边教会我也在谈，我想想，我倒回头想想，儿子他们到美国来签证，我每次陪来也是都很爽，这肯定是神的眷顾，神的这个只有神才能知道我的难处，才会这么体谅他的儿女，才这么关心他的这个生活，才会给我这么好的这个眷顾。所以我想，不是神的话，他怎么，我怎么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样东西马上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来了。 有教会里的同事呢也很关心我，听我讲了以后，他们你还缺什么？我讲我什么都不缺，我不是什么都要的，什么都不缺了。他是的，你需要什么？他们一开始问我，我也没有就是好像就是想要他们东西，没有这个想法。哎，我讲现在我不要什么，我就想还要一个小锅，那烧稀饭，那不能那用我从国内给他带个这么大的锅，那不能用这么大锅烧两个人三个人吃稀饭。啊，他们讲这个你不要买了，我他们又送给我了。我就倒回头想一想，就是教会里这么多的这帮助阿德他们找工作啊，就是能够信神啊，都是上帝就是带我们，就给我们的这个恩惠，给我们的恩眷顾，就是给我们这个就是让我们就领我们，让我们到他身边来。否则的话，我签证啊，我姐姐签证啊，他们签证啊，都是我当时我没有信，我倒回头想想，我没有信上帝。但是我在大使馆门口呢，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认准那个地方，我就老是我想人在万般无奈无助的情况下，那只有就好像就是下意识的就依靠上帝。我就记得当时他们进去签证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就重复这么一句话。然后呢，人家很多人都没有签过，他都签过了。哎呦，我就觉得肯定是上帝保佑他们。然后我姐姐又到来探亲，我也送她过来。我想我上次在这个地方，我求上帝，我想我这次还在这个地方，我就别的不想，我就在那祷告，我说上帝你保佑他签。我姐姐很难的，我签了几次都没有签过，你让他签过吧。他，我想我外甥女马上要工作，我外甥女婿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六岁，怎么办？我就祷告上帝，你帮助他，你让他签过，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就只会这一句，我别的不会。结果呢他也签过了，然后我又送我媳妇来，我还在那个地方，我就在那祷告，我就在那门口，我就祷告，我说上帝你仍然保佑他们吧，他们分开多不好。我就这样也签过了。然后我自己呢，我在那个地方，我跟我爱人讲，你就在这里等我，我每次都在这里跟上帝。我也不知道是跟他，当时我也不没有信我，但是我想别的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这么下意识的就求上帝保佑。我想你就在这地方等我，我就进去了。我说八点钟进去，按照往常他们签都要三四个小时，我八进去我九点钟就出来了。结果我将在那等我，他心想阿米都签几个小时，你这次肯定不会那么早出来。结果我出来他人不在，那我一到宾馆去找他也不在，我到处找找不到他。那我想我就在等他吧，啊，我就在等他。过一会他晃来了，啊，你出来了。我想对啊，我想我叫你在等我，你不在我。他想我心想你要几个小时来，我想我也不知道我会这么快这么顺利就签过了。这些事情呢，都是我最近啊，就是反过来倒回头再回忆再想。我想这个娃子他们那么顺利找工作呀，学习啊，生活啊，还有我到这里生活啊，遇到什么困难我不要讲，我没有跟他们讲，我自己就这么想就都有了。我想只有神才能有这么大的爱心和力量，是我什么都能够很快的就得到，很快的就能够生活得很好。所以在到这个教会里，大家有这么爱心，有这么帮助，所以我都感觉到神的存在，是真正的感觉到神的伟大，神的这个力量是人不可控制的。前一阵我受洗过以后呢，有一天夜里我做梦，这个遇到那个鬼啊什么怪啊，哎呦，这个我搞得啊，我心里好怕，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很我不知道怎么搞，反正就难过死了，讲也讲不出来。后来我自己想，哎呀，我受洗了，我有神在保佑我，我说神啊，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我就在自己好像还有点清醒那个感觉，我就祷告了以后啊，很快我就很平静了，我就很坦然的就熟睡了，很休息得很好。后来早上起来我就跟阿子说，我说阿子啊，我讲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啊，很不好，我很鬼呀鬼呀都是给我都害怕死了，要杀我，要撵我，要追我。我讲我就祷告，哎，很快我就平静了。我讲我一晚醒来，一晚我在家里又遇到这样事，那害怕醒了过以后又睡着了还做。 我都吓得浑身一身汗，还在做。哎，我这次我想我就心里这样了，主你救我，主啊你救我。哎，就很快我就很坦然的入睡了。啊，还是就讲，就是的，你就要信神，你其他不要信。嗯，我讲我试试。所以我最近呢，我听了那个就是海狼兄弟他的那个电台里的那个播音讲一些圣经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他的故事。我呢也跟张雷讲，我说张雷，我讲我们家都信主，我们四个人不能把你爸爸丢下来，我让我们上天堂他怎么办，我们要给他这样让他也信。我讲他呢很忙，我讲我有时候看圣经你就念给他听，他也不一定听。还有我在单位里很多老同事啊，同事好朋友，他们都跟我关系很好，有时候我们都真诚相待，他们讲什么我也信，我讲什么他也会信，他们也信。我要回去要给他们传说，就是说谁给我的命令，谁给我的指示，我是真心的想叫他们也和我一样信上帝，就是给让上帝给我们带来这个幸福，带来福。我打电话回去，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女儿就在我到美国来的那天去检查得了癌症。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说张大姐，我讲你呀、啊、你的女儿，我讲你一个看病要积极的看，我讲另外呢你要祷告，你向上帝祷告，要信耶稣信基督。他讲哦，他讲行啊，我讲行，我讲你祷告，我讲我在这里也替你祷告，我讲肯定会让他的病情有好转。后来我从电话里问我的那个爱人，他说他好像是据说好像现在还蛮好。我就相信，我讲你别管你，我讲我在这电话里也跟你解释不清楚，我这么快转变这么快，我是有道理的，我是有根据的，我不是他也都我讲美国这么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甚至是有的当了很高的职务，他们都信。我想你想想，这些人难道比我们笨吗？比我们他们都比我们聪明，都比我们有头脑，他们信肯定是有道理的。我讲你也要信，你暂时是啊，我讲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快就转变这么信了，我讲我回去跟你慢慢讲，你现在别管你怎么样想，我让你先祷告。他很听，愿意听我的话，他好好。我想也是人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只有我仁慈的天父，才有这么大的爱心来眷顾我们，来爱护我们。所以他我知道他肯定会按照我的话去做的，因为我们是有时候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都大家互相信赖，比信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官方宣传的一些事情要那是应付才是啊，回去。但是我们甚至自己朋友讲一些推心置腹的话，他们都会信，我相信他会信的。所以我就那天毫不客气的，我就问海狼要那个光盘，因为我们老同志眼睛不行，哪怕戴了老花镜看个三五分钟又不行了。我就想呢，借他的声音来向我的好朋友来传，向我的家人来传。所以在这里我也谢谢海狼和长长，长健这个兄弟，他们都很关心我，很支持我，我要谢谢他们。我就讲这么多吧，耽误大家时间不好意思。谢谢。我啰嗦了半天，但是确实是我自己的体会，切身的体会。我不是。